说今天你今天读圣经你有粮食，今天祷告你有粮食，但在迦南美地你看见有一个食物是什么，就当别人要吃你的时候看样子你完全被吞灭了，结果他们是我们的食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85岁的时候他能够祷告说求你把这个山离开，因为只有经过属灵的征战才能进入爱的教导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如果真的迦南是预表天上的天堂的话，天上天堂怎么会有征战？不会的。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漂流在旷野，就是因为他们认知错误了。他们所幻想中的迦南美地是什么？只有蛋。他们所幻想的只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。他们一听见说那是吞噬居民之地，他们心里就想化了。我们为玫瑰感谢神一千次，我们有没有为玫瑰之刺感谢神一次？因为我们只要看见玫瑰上面的刺，我们心里就消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今天呢整个迦南地是从蛋到别什么，明白了？好了，那这两座山什么意思？今天你今天人不，你今天不需要到蛋去，你也不需要到迦南南地去，你今天人只要在世界，你什么都看见，你什么光景都知道，这就是迦南美地，明白吗？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个两座山还有可靠之处。因为这两座山呢，如果是我站在中间的话，那么我当然所看见的基利心山是它的北坡，然后呢我所看见的以巴路山当然是它的南坡。那么现在很有意思，因为整个的基利山的北坡是向黑门山，所以黑门山的甘露飘飘飘就飘到飘，不光飘到耶路撒冷，当然也很自然的就落在基利心山，所以基利山心山是一片的翠绿。但是以巴路山呢，因为是向着撒哈拉大沙漠的，所以呢你看见是一片的枯黄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景象。这块地是什么地？这块地就是叙加境的一块地。当主耶稣给撒玛利亚夫人说喝了这口水永远不渴，他所在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呢？就在两棵山两座山的中间。所以撒玛利亚夫人说，你们说敬拜神在耶路撒冷，我们说在这座山，他指的基利心山，基利心山说的。所以大家要记得这块地太重要，你看见吗？那这块地不会怎么重要呢？你要晓得说，在以色列十二个长子里面，流便因为污秽了他父亲的床，就失去了长子，结果谁的长子的地方？犹大这个支派，不要忘记，我们的君王弥赛亚是从这个支派出来的。但在12个儿子里面，哪一个儿子得到长子的名分呢？约瑟。约瑟如果得到长子的名分，他一定比别他地多一份。那我们要问他多的一份那块地什么地呢？就是叙加口、叙加井的那块。也就是亚伯拉罕他第一次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第一眼他踩在那个地方，神告诉他的这块地就是我赐给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世界？世界你不只能看见迦南的全貌，世界也让你看清楚你所踩的地方乃是双倍福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每次讲的双倍的福分或者双倍的圣灵，一定指着基督自己说，基督车夫的功夫来说。所以你看见整个迦南美地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相信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把它浓缩到一个很小块很小块的地方，那就是世界，那个就是叙加那口井所在的地方。那口井太重要了，弟兄姊妹，那口井我们主就应许上来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那不仅如此，而且你记不记得，当摩西一进到迦南的时候，神对摩西怎么说？神说呢，你要让6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， 还有六个支派站在以巴鲁山做什么？凡是站在基利心山的要宣告祝福，凡是在以巴鲁山上的要宣告咒诅。所以很清楚地，今天这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，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律法，他们就蒙福，像基利山一片青翠一样。那因为以巴鲁山是一片枯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在上面你只能宣布咒诅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以色列一进到加他，或者这样说吧，以色列可以说，你可以说刚刚进迦南的时候，你看见说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到什么，到整个的地理中心去宣布祝福跟宣告咒诅。所以他们所去的地方就是最早亚伯拉罕第一脚，就是说神告诉他说，那这就是迦南的意思。那不光如此，他们宣告咒诅跟祝福的地方，也就是约瑟得着双倍福分，也就是主耶稣在井旁遇见撒玛利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你如果读圣经，你不要觉得这是普普通通，没有，你如果把神的话都能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现在就明白了。哦，你不需要走遍整个的迦南美地，迦南已经浓缩在这两座山。你看见这边的祝福，就叫你想起黑门山。你到这里想到这里，你看见这个看见什么？你看见这个，这个以巴鲁山，你就想起什么？就想起南地，就想起撒哈拉大沙漠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祷告：北风啊兴起，南风啊吹来。北风是从黑门山吹过来的，南风是从耶斯巴。但是不管是北风，不管是南风，这是迦南美地。但不管是北风也好，南风也好，就能够叫我们里面基督的香气能够散发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误会，我们要知道说，迦南美地是有奶与蜜之地，但是那里有带，那里有白沙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就这样的一个地方。神赐给了谁呢？神赐给了亚伯拉罕。那现在不是如此，现在呢，神要亚伯拉罕经历这块地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当他在那一带把东西南北整个迦南地的全貌给亚伯拉罕看，而告诉他这要我赐给你，然后呢？然后圣灵，然后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知道神呢对亚伯拉罕还说了这么几句话，是这么说的，是这样说，他说：“你起来。”前面你起来，前面是告诉你说，前面他说他这样，圣经说罗德离别亚伯拉罕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从你所在的地方。”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所以可见那是在整个迦南美地中央的地点，你才能够这样看。然后凡你所看见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。然后下面你要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？你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。是给你，所以不光是意象，还得要有经历才可以。有个人，有许多人一天到晚来讲意象，他从来没有经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如果你真的看见了，所以主告诉亚伯拉罕说：“你起来，纵起来走遍这里，从但到别什么，你就能够经历基督那个测不透。”或者说，你才能知道说这个迦南美地是怎样的一块美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当亚伯拉罕在世界的时候，他眼前的两座山已经把整个的迦南做了个总结，他所学的功课就是从但到别什么。所以这个是印在他眼前的意象。但是现在神告诉他说：“你要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块地赐给你。” 那么大家都知道说亚伯拉罕到了世界，然后最后呢到了世界，然后呢就挪一帐篷就到了伯特利，到了伯特利以后呢，然后因为有饥荒就到了南地，到了南地又就到了埃及，埃及以后呢就到了失败也回来又回到伯特利。那回到伯特利以后呢，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么他和罗德分手的事就发生了。那罗德呢是慢慢往索多玛和摩拉走，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当然就留在那个地方。然后没有多久以后，我们就知道说他很自然的就从那里就往哪里去，就从伯特利很自然就到了希伯伦。希伯伦可以说是迦南地中的迦南。那么就在希伯伦的时候，眼看着他下面一步应该是从希伯伦就到了别什么，这个非常自然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整个迦南地从旦到别什么跟南，就从世界往南走这一部分，他很自然都经历。你如果仔细阅读，非常自然的经历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，你看着眼，你如果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看到，你很自然读到，就是顺着那个时候，大概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牧羊，是放羊的嘛，是有很多牛群跟羊群嘛，所以是他跟着牛群羊群走的。所以很自然，你看看从事件到伯特利，然后到了什么地方，到了这个希伯伦。所以如果再慢慢往下挪移的话，很自然就到别什么。所以这条路呢很自然的，自然就让保罗，就让亚伯拉罕能够从事件到别什么，就是南边这一部分，他很自然的走进。但是有一件事非常有趣的，我想我们普通读创世纪常常忽略，我们忽略在哪里呢？就是神告诉他说，你起来纵横走遍这里，神既然给他这块应许的美地，他不能只看见，他要经历整块地。那么这件事怎么发生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来到了一张很重要的圣经，就是创世纪的十四章。但是很可惜呢，我想很多人呢就忽略他，很多人就特别就。那很多人呢就忽略了，尤其读到十四章，因为这十四章和四王五王很多的名字一下子跳过去了。那结果你没有想到，十四章应该创造了最枯燥的一章，其实是最关键性的。如果大家这么跳过去了，你就看到很多地方，很多地方你都很多不开。那么第十四章是什么什么故事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四王跟五王有争战。那么他们主要抢夺什么地方？他们主要抢夺那块死海的地盘。那为什么死海的地盘那么重要呢？因为你知道，如果你仔细读这里讲到西定谷有许多石器坑，所以那个周围有很多石器坑。这个石器呢，其实就是沥青，沥青呢其实就是固态的石油。那每次等到这个火山爆发或者地震的时候，然后呢你看见很稀奇，这个就在死海的表面上它能浮了很多的沥青。那沥青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因为沥青呢可以说是埃及人最喜欢，因为埃及人他常常做木乃伊，木乃伊呢需要沥青。所以呢你看见这个远方的像这个施拿王，就是巴比伦王了，还有波斯王，就是伊兰王了，你知道这都早期的伊朗跟波斯，伊朗跟伊拉克最早最早的是他们在幼发拉底那边来。那么这些人呢可以算远征军，他为什么不远千里而来？他所看到什么，他所希望，他眼睛所看到什么，就是死海中的母亲。所以呢然后呢就把那个武王呢，就周围那个王就把打败了，然后他们服侍了他们大概十二年，第十三年他们背叛。那因为背叛的缘故，所以他们就来讨伐他们了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这个五个王，这个四个王呢，有示拿王，有以兰王，他们都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，所以都是远征军。他为什么不远千里而来呢？他们就是希望能夺取财宝。那么现在他既然背叛了，他们眼看着他财宝失去了，所以他们要讨伐他们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读到十四章的时候很有意思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等到他们一路上到死海